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当中有没有哪一位叫做拉杰Rachel 不要哭啊，这个题目就是根据这个圣经耶利米书，我们从旧约创世纪一直看到这个耶利米书。那刚刚呢，耶利米书这里这一段就是跟我们的圣诞节很有关联，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从这一方面来讲。那还没讲之前呢，那先谢谢各位，因为一回来很多弟兄姐妹都在问候啊，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很关心啊，我跟我的妈妈啊，那谢谢大家的带导，虽然有时候有病痛有难处，但是感觉心里面有力量，这个很重要的啊。有时候神不一定就把我们的难处拿走，但是呢神会给我们一种超乎的平安啊，心灵的平静。所以我相信也是大家关心带导啊所给的支持的力量。那今天呢我们看这个刚才十五节这里说，耶和华如此说啊，在拉玛听见号啕痛哭的声音，是拉杰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那这一句话呢，其实啊不单止耶利米现在说，其实这句话是一个预言，因为600年多以后呢真的应验了哈。那我们等一下会看，不晓得多少人有去看最近出的一部电影叫做 The Story of Nativity， 有没有人去看过？假如没有呢，我鼓励你们去看哈，因为我前几天我去看了啊，我看这个网页上面 Luna Park 的电影院，Petaluma 电影院都有啊，我是去 Petaluma 那个电影院看。那这个电影呢，这个一开头的时候呢就是这一幕啊，就是看见这些罗马的兵丁啊到这个犹太人的这个社区里面，就是拍门，然后进去就拉啊里面的有孩子的话两岁以下的就拉出来，然后就杀。然后听见这些妈妈哭啊听见这爸爸叫啊一开头就是这样的一幕啊，就是非常让人心里面啊这个非常的心疼啊这样的一幕啊。那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呢？其实呢这里所说的拉杰到底是谁啊，拉杰到底是谁？假如你们熟悉创世纪，讲到拉杰呢是代表以色列人的母亲啊，母亲在创世纪看到她是谁呢，是雅各的这个妻子，雅各有两个妻子两姐妹，这个妹妹就是拉杰，就是雅各真心想爱想娶的那个女子啊。后来拉杰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做约瑟啊，一个叫做便雅悯，大家都记得那个故事。那约瑟呢又生了两个儿子，叫做马拿西和以法莲啊。那当时所谓的以色列民族就是由这个马拿西跟以法莲再连同其他11个支派啊，他们分成11个支派再加上这两个联合起来的一个支派啊，就成为以色列的民族。以色列的民族，那多年以后呢，所罗门啊，这个以色列成为立国，成为国立国。那第四个皇帝就叫做罗伯安，就是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在位的时候呢，国家有内争，结果就分开了。马拿西和以法莲，就是拉杰的这两个儿子所成立的支派，就成为以色列国啊，就在北方。然后其余的支派呢，就留在南方。就叫做犹大国啊，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背景。所以当讲拉杰为他的儿女哭的时候呢，其实是讲什么呢？其实就是说当时当耶利米啊他讲这些话的时候，说这些预言的时候呢，这个以色列国已经灭亡了一百多年。就是说这个马拿西以法莲这两个支派啊，跟这个所成立的这个以色列国啊，灭亡了一百年多啊。那现在耶利米为什么要讲这一段话呢？因为他所在这个南国犹太国也要面临这个也要步其后尘哈，所以呢，这个王国的危机啊， 就近在眼前了啊，所以耶利米呢就很伤痛的，很伤痛的，就想起哈、啊，这个神就感动他发这个预言，就说拉玛啊的儿女，就是以色列国，这个哭声还没有完啊，现在我们自己也要面临这些的痛楚啊。假如大家看耶利米书呢，这个耶利米后来耶利米书有个耶利米哀歌。为什么哀歌呢？原来耶利米这个先知是一个哀哭的先知，哀哭的先知。他在耶利米书第九章第一节那里怎么说呢？他说：“但愿啊，他说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怎么样昼夜的哭泣，昼夜的哭泣。他说我里面那个伤痛啊。”哇，但愿我里面就有这种眼泪的泉源流啊流啊，昼夜的哭泣。为什么呢？为我的同胞啊来哭泣。因为看到他们啊，他不单只看到他们现在面临亡国，也是看到他们这个人生没有盼望，看到整个国家的人民啊，这个道德的败落，离开神，不敬畏神，他非常的伤痛，他一想起就想哭。那这个经验呢？其实啊，我也有一点哈，我记得我在中信侍奉30几年，我们中信同工有两次在一起祷告的时候哭啊哭啊哭啊哭啊。一次是什么呢？一次是1975年。75年的时候越南就是变色哈，那很多人逃难逃难逃难。那我们那时候呢知道很多难民来到洛杉矶有一个Camp Pendleton 那个难民营，所以我们就开车去难民营，去那里去看望他们，去安慰他们，带一些东西给他们，然后向他们传福音。那我记得有一趟我们就是跟一个母亲在讲的时候，她一边哭一边讲的时候，突然间她转身一看，对面路上突然间是谁呢？原来是她失散的儿子。他们在逃难的时候母子啊，就是家破啊人亡，以为今生不会再见的了，但是在跟我们谈话的时候突然间看见，诶，那个不是我的儿子吗？所以我们看到那一幕哈、啊，他们母子两个人抱头痛哭那种的景象，很感动。但是同时我们心里面很伤痛，因为呢每一个人的故事，每一个人的故事都是讲到那种的痛楚哈、啊。所以我们回来的时候哈、啊，我们同工在一起祷告，我们就是哭就是哭，有时候都不知道要讲什么，想起他们的遭遇我们就哭。然后另外一次是什么时候呢？就是89年六四的事件的时候，我也记得我们同工围坐在一个大圈啊，我们就是祷告，后来就是沙欣跪下来哭啊哭啊叫啊哭啊。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好像经历啊，在电视上面所看到的那个景象，我们好像经历，哎呀，就是我们自己的子女，就是我们自己的手足，就是我们自己同胞在受苦。我们就痛苦祷告，求神施怜悯。然后我们也在湾区发起教会联合的祷告会。那我记得有一趟我们一个比较小型的一个祷告会里面呢，有谁来参加呢？是严家琪，是正义啊，这些流亡的学者。那他们只是来，就是有人邀请他们来，所以他们也在当中。然后他听见我们在祷告痛哭的时候，完了，他们很惊讶，他们说，哎，你们这些都不是在大陆土生土长的啊，虽然也是中国人，但是你们很多都不是在大陆土生，甚至没有去过大陆，为什么会对自己的同胞有这么深的感情啊？那两次的经验我就感觉就是说啊，我们基督徒啊，有时候呢当我们啊能够好像耶利米一样体恤到这个做父母啊，神就好像这些以色列民的父母一样，体恤他们的神这个父母的心肠啊，能够摸到这个父母心里面的哀痛，这个哀痛就震撼我们的心啊，我们也就一样的在神面前这个哀苦祷告。所以就好像这里20节这里所说的啊，这个你看见神这个父母的心肠，他说以法莲，是我爱子吗？是我的爱子吗？是可喜悦的孩子吗？ 我每逢责备他，仍然生顾念他，所以我的心肠念慕他，我必要怜悯他。啊，这个是我想当中做父母的才能够体会，就是有时候甚至当你在责备在管教你的儿女的时候啊，眼中还流着眼泪的啊，就是为什么总是讲你都是不听啊，甚至罚你打你这么痛了你还是不听，为什么为什么啊？所以我们常常说啊，痛在儿女的肉上，但是呢却痛在父母的心上，是吧？这里我们看到耶和华啊，他对他的子民那种父母的心肠，心痛心痛。但是呢那些体恤神的子民啊，我们今天说基督徒，假如你真的摸到神的心，神的心天天在为世上很多人在哀哭，在哀哭啊，因为很多的败落，很多的伤痛，很多的生活上面的难处啊，神都知道啊，神也为他们来哀哭，来哀哭。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耶利米呢啊，他就发出这样的一个预言，他说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那是形容当时以色列民已经亡国那种的痛楚。但是呢耶利米同时在预言什么呢？预言几百年以后，当救世主弥赛亚降临的时候，真的有一幅这样的图画，另外一场的灾难啊，另外一场的灾难。所以我们来看一看这个马太福音哈，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二章，我们十二月也是圣诞节哈，那马太福音第二章呢讲到耶稣降生的这个事情哈，耶稣降生的事情。这个马太福音第二章怎么说呢？十六节啊，十六节，西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四境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的查问的时候，凡两岁以里的都杀尽了。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怎么说呢？在拉玛听见号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假如你看这个电影啊，我鼓励你们去看，带着你儿女去看哈。里面虽然有杀的这个镜头，但是不是很violent啊，所以还可以哈。那也没有这些一般的这些，好像现在电影对不是有暴力就是有性的这些镜头。这一部电影没有哈，所以值得带你们的儿女去看一看哈，重温这个圣诞节的故事。那在电影里面呢，你会看到就是当时这个那个时候其实已经离开耶利米啊，这个以色列亡国了啊，犹太国也亡国了啊，那经过六七百年啊，这个可能没有七，可能五六百年哈。那耶稣出生了啊，那耶稣出生的时候呢，大家记得这个博士啊，东方的博士去找这个希律问这个孩子会生在哪里，那将来要做王的要生在哪里。那希律呢心中不安啊，那不得了，有一天要有人要夺我的王位哈，所以呢就假装啊也很敬虔，就说好了，你们找到以后来告诉我，我也好去敬拜。结果他们找到耶稣啊，找到耶稣是在一个房子里面，小孩子啊。那这个电影呢有一些地方不准确啊，因为呢电影里面呢就说这个东方博士是来到一个山洞啊，就是一个马槽里面来看到耶稣。其实呢那个时候耶稣啊已经可能就是可能有两岁了，所以希律才会下令要杀两岁以下的孩子哈。所以是在一个房子里面哈，见到耶稣。但是呢他们见到耶稣以后，天使在梦里面告诉他们，你不要回去了啊，不要回去告诉希律，因为呢希律想杀害耶稣，所以他们就走了。结果希律 看见自己被愚弄，就大大发怒，就要把这些两岁以下的孩子就是赶尽杀尽啊，杀绝。所以呢，这个你在电影里面看见哈，这个这个电影有一个好处，就是帮助我们了解当时啊，耶稣出生的时候，那个时候犹太人的光景实在很苦啊，实在很苦。这个罗马这个税收很重啊，假如付不起的话呢，就要把这个地产呢、啊，把这个地啊、房子啊，通通充公哈、啊，然后呢，把儿女甚至特别是女儿啊，抢走。那所以有一个镜头，就是说有一个爸爸付不起这个税，这个兵丁就把他的女儿十几岁女儿就抢走了，哭啊哭啊。那这个写剧本的人哈，作家就当然把这个历史戏剧化了哈。他就说玛利亚的父母因为怕自己的女儿啊、怕自己的女儿啊，就是玛利亚有一天也会被抢走，因为玛利亚出生的家庭也是非常的贫穷，他爸爸就是养不起这个家，也在担心有一天我不能交税的时候我这个女儿会怎么样。所以这个写剧本的人就用了一些想象力哈、啊、就所以呢就说啊，所以把玛利亚早一点嫁走了哈、啊、所以呢就嫁给约瑟。当然圣经没有这样记载啊，但是呢至少我们看见那个背景，就是犹太人啊亡国以后那种的痛苦啊，那种国破家亡的那种的恐惧，天天活在那种的恐惧里面。那在电影里面还有一幕，就是希律王要屠杀婴孩的时候，当这些博士啊也离开了，然后天使呢也在梦中告诉约瑟，你赶快带你的啊儿子跟你的妻子走离开这里，因为他有危险。所以结果他们跑去什么地方，去了埃及。那有一幕镜头啊，就是这个兵丁来了啊，就用这个灯照，结果走进耶稣所在的地方，这个灯这个镜头一照，照着什么呢？照着一个空的马槽，空的马槽就停在那里，扔在那里啊。其实这个扔在那里呢，其实是帮助我们观众哈、啊。我自己当时就有一个感觉，就诶，空的马槽。30多年以后，我们会看到兵丁会再一次发现什么呢？是一个空的坟墓。这个空的坟墓，这里给我们看见，就是说在耶稣的出生跟耶稣的死亡上面呢、啊，都显出什么呢？就是摸高一尺道高一丈啊，就是魔鬼会用各样的方法阻止耶稣成就这个救恩，因为他知道当耶稣一钉上十字架成就救恩的时候，人类历史人类的命运就会改观，就会扭转，魔鬼就会失去这些人对他的这种的崇拜跟跟随。所以呢，甚至在耶稣出生的时候他也要灭掉他，然后他以为耶稣钉十字架就可以把这个弥赛亚这个杀死了啊，断绝了这个人类的希望。但是没有想到那个坟墓结果也是空的。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拉结为什么哭啊？为以色列人哭，曾经亡国哭，为犹太国哭，犹太人哭啊？为什么？因为他们一而再再而三遭遇这些痛楚啊！我相信当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在纳粹党里面600万的犹太人被屠杀的时候，拉结也哭。但是拉结的哭呢，我相信还有第三层很重要更重要的意义，就是人类的子孙因为罪孽远离了他们创造他们的主，世界陷入罪恶深重的灾难里面。其实现在社会世界好像科技很发达，但是呢，有人统计20世纪的战争加起来远超过2000年来20个世纪 战争所死亡的人数，大概有1亿多人。科技发达，但是呢，人类也用科技来造成人类很多的伤害，所以人性基本上没有改变，没有改变。基督徒在这种的光景里面，我们有没有体察神的心肠？我自己很感动的，就是这个宣明会的创办人。大家有时候在电视上面有看到宣明会的广告，他们专门帮助很多的孤儿，帮助很多贫穷的国家来开发啊这个资源。他们做了很多救济的工作。这个创办人叫做 Bob Pierce， 他讲了一句话非常的令人思考。他说什么呢？ Let my heart be broken by the things that break God's heart. Let my heart be broken by the things that break God's heart. 就是我但愿破碎主的心，那些事情也一样的破碎我的心。就好像耶利米一样，他就是这样子的体察神的心意，能够为主所难过的事，所难过的人，他也难过。 Bob Pierce 是谁呢？假如你看他的故事哈，他是1947年他去了中国，他去了中国去推动一些青年的工作，青年的运动，帮助去那里传福音。当他第二次去中国的时候，有人就问他，你传福音，但是你看到这么多贫穷的人，看到这么多痛苦的人，你如何减轻他们的痛苦呢？结果有一次他到西藏的边境附近参观一家是由宣教士开办的孤儿院。那个时候你知道国共内战，哇，到处生灵涂炭啊，很多也是战争的一种的悲惨的一种情况。那有他就那次在西藏的孤儿院还没有进去，就看见在路旁，躲在这个路旁这个一个角落里面有一个小孩子，一个女孩子，很可怜，很瘦，很可怜，很脏啊的样子。他就走过去，他就看到这个孩子这么可怜，而且孤儿院就在这里啊，为什么孤儿院不收留他呢？所以他就走进去，就问这个宣教士，他说，你们就是收留这些可怜的孩子，为什么不收留这一个？那个宣教士说，他说，先生，你不了解，我们孤儿院已经收留了超过我们能力以外，我们4倍的孤儿，我们真的没有能力了。但是 Bob Pierce 说，但是这个孩子很可怜啊，你可不可以再收留多一个，他很可怜了。那个宣教士后来把这个孩子抱起来，就把他一塞进这个 Bob Pierce 的臂弯里面。他说，好吧，你这么同情他，那你为什么不做一些东西呢？为什么你只是站在这里讲呢？ Why don't you take care of her? 他说，那一下哈，成为他人生一个转捩点。神就在那个时候放在他心里面，要为这些贫穷的人、孤儿们做一些事情。后来呢，他就在韩国开始了一个，这个他在韩国也是看到战争啊所造成的很多的悲惨的情况，他就建立了宣明会 World Vision， 就是这样子起来的。往后很多年，他一年有10个月都在外面奔跑，就是去到这些贫穷的国家，去找这一些受战争啊伤害的啊，这个妇女啊、孩子啊、难民啊，这些送衣物给他们，送药品给他们，然后向他们传福音。我们看到这个 Bob Pierce 当时啊，他就领受了神这个意象，他就讲了这一句话，就是 Let my heart be broken by the things that break God's heart。 他以后一生啊，无论怎么辛苦啊，他就是为这些人来付出自己啊。我们看到基督徒其实不只是 Bob Pierce 啊，你假如看教会的历史啊，很多很多，我也记得看过一本书，是南京大屠杀的时候，一个宣教士， 在那里怎么样为了救这些女学生啊，金陵大学的这些女学生，因为日本人啊，这些兵就是要拉他们啊，要伤害他们，他怎么样抱着他们，怎么样收留他们，到了一个地步根本不可能收留，他还是收留，到一个地步怎么样呢？后来他精神衰弱，神经崩溃，到这个地步，因为他把这些人的这些难处通通装在自己的身上。哎呀，我们看到很多基督徒，基督徒今天认识了神，认识了主，我们能否，我们愿否为家人，为同胞，为我们不认识的人他们所受的痛苦，我们有没有流泪为他们祷告？这种的基督徒今天在哪里？难道我们的眼泪都是为自己的难处而哭泣的吗？而流的吗？难道我们的祷告都只是为自己的需要而求的吗？今天体贴神父母心肠的拉结在哪里？今天的耶利米，今天的保罗在哪里？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他也说，他说我心中大有忧伤，大大的伤痛，为了我的同胞，他说就是我要受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只要我的同胞有救。那种迫切的心，迫切的心，今天神也在寻找这样的，这样的基督徒，能够体恤神的心肠。然后我们看见耶利米书啊，拉结在哭，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但是我们到了十六节，我们听见神说，拉结你不要哭了，拉结你不要哭了。耶利米说不要哭，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儿女将要归回你幕后，他们幕后必有指望。所以到了十八节到二十节，十八节到二十节，那里以法莲就是拉结所生的以色列人有醒觉了啊，有醒觉了。以法莲怎么说呢？以法莲在这里哈，十八节，我听见以法莲为自己悲叹说：“你责罚我，我便受责罚，像不惯负轭的牛犊一样。求你使我回转，我便回转，因为你是耶和华我的神。我回转以后，就真正的懊悔了。”受教以后就趴腿叹息，我因担当幼年的凌辱就抱愧蒙羞啊！我们看见有希望了，为什么呢？以法莲终于知道自己是浪子了，愿意归回了，他真的悔改了，结果就不需要父亲的管教了，不需要受苦了。当儿女有觉醒的时候，愿意回头的时候，你看见这个这个耶利米在二十七节怎么说呢？二十六节他说，我醒了觉得睡得香甜。哇，他的这个预言把他带进一种的梦境，梦见有一天啊，自己的同胞回转，自己的同胞不再受这些苦了。他说我醒了觉得睡得香甜，心中受安慰了。拉结你不要哭了，拉结你不要哭了。其实这个不只是一个梦，我们今天往后看，我们看见已经成就了，但是对耶利米来说，这个是将来发生的事，什么时候会应验呢？所以我们刚才三十一节这里我们就念到，就是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一个新的约啊。所以今天我们读圣经，有旧约有新约，这个新约就是神在这里已经预言了，就是有一天我要跟我的子民重新立约，是一个爱的约。过去这个约是一个律法的约，律法的约就是说，好了，作为人你觉得自己有办法能够达到神要求的标准，甚至说有办法达到自己的要求，达到自己良知的要求，好了，我就按律法来对待你，你做不到的时候你就要承受这个后果，所以你就要受很多的痛苦。但是终于有一天人觉悟了，人觉悟了，没法，没办法，我们人没有办法靠自己靠律法能够达到 不要说达到神的标准，达到自己的标准，我们每一年年初都要重新立约，是不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连自己的标准我们都达不到。律法是好的，但是律法没有办法帮助我们有力量去守律法。这个罗马书讲得很清楚，其实世间所有这些好的宗教，大的宗教是好，但是呢，最终的结果也是没有办法，都是在旧约这种约里面的。我记得有一趟有一个很虔诚的佛教徒，我们在谈论啊这个宗教信仰的时候，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请问你所认识的朋友里面有没有一个人已经成佛了？他愣了一下，他说没有。我说你这么努力的哈，做各样的这个打坐啊，啊诵经啊默想啊，那啊做好事啊不杀生啊，就是说你觉得你有一天是否能够成佛呢？他说我没有把握。不要说别的，我有时候应该打坐，我是做了这个打坐的姿势，但是我的心不在打坐，我的心啊还是很乱的。他说我也没有把握，我也没有把握。就是说这个律法的标准没有人全部达到，以色列人终于要醒悟的，要醒悟的。新约其实呢没有说律法不好，所以耶稣已经讲了，我来不是要废弃律法，但是呢律法没有力量帮助我们，只是在外面，没有在我们的心里改变我们。其实律法是什么呢？律法就是耶稣的这个一个影子，把耶稣是怎么样的透过律法形容出来。所以当我们守律法的时候，其实就是要像耶稣，但是我没有这个力量，唯一的可能的途径就是把耶稣接受在心里面。当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成为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有力量去满足这个律法的要求。所以呢圣经这里说啊，这个33节他说，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假如一个人没有耶稣的生命，律法还是在外表的一些仪文，只有当我们接受了耶稣的时候呢，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律法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能够有力量去守，去活出这个律法的要求。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新约是神在以色列那个时代跟他们说将来要成就的事。那感谢主，当时的耶利米看不到，但是今天我们却看到已经成就了。所以我们圣诞节纪念的时候啊，我们不只是单单啊，就是一个圣诞的故事，我们看到这个圣诞故事的背后啊，是这样子来发展的。我们心中充满感谢，充满感恩。在电影当中，这个东方的博士说了一句话，他说是的，他跟希律王说，是的，这个弥赛亚他要来，他要做王，他是 a messiah for the lowest man， 最卑贱的人，最低下的人，世人都看不起的人，他来为了他们，但是也是为了 the highest king，A Messiah for the lowest man and the highest king， 从最低的到最高的啊，耶稣基督今天都是为你而来。他不单只为我们出生，他也为我们舍命，因为耶稣的出生扭转了人类的命运。我们看见很多人啊，因为耶稣生命改变。那我记得我曾经在大家当中讲过这个公元前公元后哈 BC and AD、啊、BC 就是主来之前 Before Christ、啊、AD 呢就是主来以后，这个是人类的历史的分水岭，就是圣诞的故事。同样我们的生命里面也需要有主前跟主后，因为耶稣来了一切都要改变。请问今天我们的生命有没有祖前祖后的分别？其中一个分别是什么呢？就是你体恤耶稣的心肠。 体恤父神的心肠，怎么样为世上还没有认识主的人啊，来爱苦，来代表耶稣在他们当中来服侍他，服侍他们。耶稣来带来盼望，带来盼望。对当时以色列的人说，有什么盼望？我们已经亡国了。但是耶利米说，不要担心，到最终有一个国，不是会是一个不朽坏的国，不朽坏的国啊！所以呢，我们看到耶利米书在这里后面所讲的，他说有一天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不需要讲了，因为每一个人从小到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啊。所以圣诞节不单只往后看，看到这个神这个新约是怎么立的，圣诞节往后看，往前看啊，往前看，看到有一天耶稣基督要再来。有些人说，不会吧？啊，我们人类啊，我们可以创造自己啊，劳动创造人类是吧？我们凭自己的力量啊，我们可以啊创造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好的。这种的乐观啊，在19、18世纪开始科学发达的时候，特别明显。甚至有一些基督徒都离开神了，觉得哎呦，这个弗洛伊德出来，他就是说啊，什么叫宗教？宗教就是人心里的一种影射 projection， 因为你心里需要一个 father figure 啊，所以呢，创造了这个宗教，说有一位天父，不需要了，我们人可以自己掌控我们的命运。但是到20世纪，2次世界大战啊，就把人这种的天真、这种的乐观打破了，打破了。耶稣一定会再来，为什么呢？因为在耶利米的时代说，有一天在以赛亚的时代，先知说有一天耶稣要来，这个拉结要为他们儿女痛苦啊，会发生的这些景象，真的发生了。因此说耶稣第二次要来的也会发生，也会发生。今天我们是在耶稣两次来的中间，我们基督徒，我们如何来过圣诞节呢？我们如何能够把耶稣来这个世上的目的能够活出来？耶稣来带来盼望，带来盼望。因为以赛亚书说，耶稣是奇妙的车士，是全智的，全智的。在当时以色列人依靠他们的领袖，他们的政治领袖、属灵的领袖，这些人是很有学问，是很有聪明，但是没有智慧，没有属灵的智慧。所以呢，先知所引导你们的使你走错。我们今天看见哈，在这个世上也有很多有本事的人在带领这个世界，但是他们用什么来带领呢？假如不是用神的智慧，只是一味的发展知识，知识爆炸所带来的人类的这种的惨痛，人类的灾难是更加厉害，更加厉害。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奇妙的车师，他是全知的啊，因为每一样东西在他面前都显露，他知道万事万物的因跟果，他有一切的理，过去、现在与将来，物质的跟非物质的，外面的、里面的，人心底的东西，他都知道。所以呢，只有他是最好的测试。我们人生有他的引导，一定不怕走错路，一定不怕走错路。耶稣全知，耶稣也是全能的神，所以以赛亚先知说，这一位以赛亚他是奇妙的测试，他是全能的神，他是永在的父，他是和平的君。今天这个就是我们所信的耶稣，所信的耶稣他是全能的神，耶稣是全知全智的，因为他超越时空。我们看见有些宗教需要拜很多的神，因为他们的神都不是全能的，门神就看门，财神就管钱，灶神就管厨房，啊，其实说穿了都不是真神，不过是替人类服务的神奴。 需要的时候，你需要他的时候召他出来，不需要的时候乖乖的啊，就坐在那里，不要干涉我的生活。很多人喜欢拜这样的神的，因为为什么呢？他又可以替我服务，但是他又不管我，多好。为什么要信圣经这个耶稣呢？是啊，他可以帮助我，但是他常常管我啊，又说要做我的神，又做我的主，又做我的王啊，那我多不自由。其实假如我们真的认识我们这一位神，他是全能的神，他也是全知的神，他够胆说自己是独一的真神，不需要其他的神，因为他没有东西是不能做的，他没有不能做的，他是全能的。然后他也是永在的父啊，因为他是全在的，全知、全能、全在。有人说现代的社会是一个没有父亲的一代，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都不尊重这个权威了，也没有人敢拿出权威出来。可能也是因为在很多家庭，破裂的家庭里面，很多的父亲是不常在的，不常在的。可能因为工作忙碌，常常要在外面应酬，可能有一些父亲觉得儿女烦了啊，我情愿去加班呢啊，在家里多烦呢。但是当然有一些父亲愿意在家，但是他不懂得跟儿女沟通，所以有些父亲在家如同不在家，是隐形的，在等于不在。当然也有一些父亲不但只负责养家，而且投入儿女的生命，情感与灵性生命的成长里面，他都在儿女心目中是永在的。有这样的父亲，我们为这样的父亲高兴。甚至这个父亲离开以后，离开世界以后，他的影响仍然一代传一代的影响他的儿女。永在的父亲是我们每个人心底里面所渴望的。但是我们的父亲不一定是一个永在的父亲，就算你没有这样的一个父亲，也不要失望，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位永在的父在天上，你可以接受他的爱，你在他里面重生得救以后，你重新得这个父亲给你的培养。因为他在圣经在耶利米书里面说，他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我以永远的爱爱你。所以这位耶稣是测试哈，全知的一个测试啊，全智的测试，他是全能的神，他是永在的父，他也是和平的君。所以圣诞节我们最喜欢读的圣经节就是说，天使天兵赞美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平安不只是没有灾难，平安是指人与神、人与人和好。因为世上大部分的灾难呢，是人与人、国与国之间不和引起的，大部分灾难。耶稣来就是要根治这个问题，和平之君，和平之君。希律王他也是个王，但是呢，他要以杀害别人啊，他要以牺牲别人来成全自己，但是耶稣却是相反，他牺牲自己成全别人。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他啊，来这个世上所给我们的福分，我们要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能够不单止啊，还没有信主的，我盼望你能够接受啊，这个奇妙的测试，这个永在的福，这个和平之君，这个全能的神。我希望我们基督徒体恤一下神的心情，神的这种父母心。也许当我们真的把我们的生命分享出去啊，好像耶稣打踏着耶稣的脚踪，去叫人认识神，去帮助贫穷的人，去安慰伤心的人的时候，也许世上的拉结就会少一点，世上的拉结就不需要再哭了。这个你跟我都有责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拉结哭过，今天还有很多拉结在哭。主耶稣，求你
求你所已经应许给我们的这个的福分，耶稣基督奇妙的救恩，今天更广的临到我们的家人，我们所认识的朋友，求主使用我们，好像你使用耶利米一样，就是苦口婆心的在我们的家人，在我们的朋友当中把耶稣介绍给他们，也像耶稣基督一样谦卑的在他们当中服侍他们，成为他们的祝福。求主使用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